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4月2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异教徒的呼喊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使徒行传16章9节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使徒行传16章9节。这段经文无疑是神特别赐给使徒保罗的异象，为了指引他的方向。因为下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，使徒们确信从这个异象中领悟到，主已经呼召他们要到马其顿去传福音。然而这个异象可能也很容易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，因为人通常会梦见自己内心最关注的事物。一个守财奴在焦躁的睡梦当中看到自己正忙着数算黄金，有人会觉得惊讶吗？谁会奇怪母亲的梦常常与她美丽的婴儿有关呢？当一个妻子在暴风雨的夜晚躺在床上，心里所想的都是丈夫还在海上时，以至于她常常梦到船难，就会令人惊讶吗？您不会对战壕里的士兵梦到战争的情景而感到奇怪吧？因此，对于满心热忱、时常为主操劳的使徒保罗，他在夜里得到一个异象，告诉他神已打算为他开辟新的事工领域的这件事，我们自然不会觉得讶异。我们要记得，使徒保罗在当时的处境非常特殊，圣灵既然阻止他们在亚细亚省传讲福音，他们就走遍弗吕加和加拉太地区，后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当时保罗的情况好像从前的亚伯拉罕，他要前进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当时他必须走一条特定的路线，而当他尝试向右或向左前进时，圣灵直接禁止他那样做，他只好继续往前行，因而来到了特罗亚的海港。保罗因旅途疲惫而躺下来休息，就在夜间有异象向他显现，一位从口音和穿着上可以确认是马其顿人的男子对他说，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神有时候会在睡梦中向人启示在他们清醒时所无法发现的奥秘。我们曾听说有的传道人在周六晚上累得无法想出讲道的内容，却在半夜的睡梦中领受到完整的信息，使他第二天能够顺利地上台讲道。因此，使徒保罗在一整天辛苦地思索着神要他何去何从之后，终究在夜里 得到了从上而来的意象，只是他应该往何处去，这又何足为奇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深入讨论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还有另外一点值得观察的，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神圣主权的例子。明智的人能够在救赎工作中随处看到神的主权，而在这里更是多么的清晰可见。必推尼不可以听见福音，虽然使徒渴望去那里传道，但似乎神尚未计划使福音传到必推尼。保罗想要在亚细亚停留，并从那里向四面八方广传福音，但是却被严格禁止。后来神的命令临到他，要他前往欧洲，并且在那里传扬福音。难道这不是神的主权吗？为何神关闭了必推尼的福音之路，却另外在腓立比打开了呢？难道是因为腓立比人比必推尼人更配得听见福音吗？当然不是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神想要将福音传到哪里去，都是出于他的怜悯。而当他差遣最卓越的使徒去腓立比传福音时，又有谁能够责备神呢？难道神没有权柄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吗？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，神的主权并非任意地行使他专制的意志，乃是由最高智慧所决定的。虽然神按着自己的意愿统治万物，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他是按着自己旨意中的计划去做的。他的旨意并非盲目固执、毫无理由的作为，而是出于他最明智的意识而行，将会促进他的荣耀和他所造之物的益处。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注意，神的主权是将丰富的光辉投射于恩典之上。当我们回想到这恩典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白白赐下的，哦，不列颠之民啊，要感谢主，因为他使福音传给了你们，无疑的有神的智慧在其中，但也请记住，其中也蕴含着他的主权。他未曾如此对待任何国家，赞美你，我的主。若是神愿意，若是他认为合适，那么福音今天就会在非洲的中心蓬勃发展，而你们此刻可能还处于缺乏福音真理的黑暗状态，像你们的祖先一样，过着双手染满鲜血的野蛮生活。愿荣耀归于那位伟大而可畏的君王，他照他的旨意，统管地上如同在天上。愿他的荣耀直到永远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这节经文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首先，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对任何人而言，能给他最好的帮助就是传福音。过来帮助我们的意思就是来向我们传讲福音。其次，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，虽然我们在夜间没有异象或梦境，但是地上的万国都在呼唤永生神的教会，并且在对我们说，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吧。最后，第三点，我要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，你们这些爱主的人，想对那些现在向你们寻求帮助传福音给他们的人说些什么呢？第一点，对任何人而言，所能给他的最大帮助就是传讲福音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。 福音的帮助不仅仅是单方面的，更是全方位的。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是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。而福音所传之处，一切的祝福都将随之而来。在福音的内容里，蕴藏着神各式各样的智慧，以及他要带给世人的无尽恩典。请看看当今的世界，还有许多的国家仍然是受到暴君束缚的奴隶，许多土地依然受到专制政权的统治，掌权者把人民践踏在脚下，仿佛他们只是土制的陶罐，任由君王以铁杖将他们打碎。那么，要怎样才能够使这些国家得到自由呢？凭借着刺刀和武力，就能够给这些被奴役的国家带来自由吗？绝对不行。铁器可以制造锁链，并且使其更加牢固，但是却永远不能够解开枷锁。我们需要比钢铁更强大有力的东西来开拓人类的自由。自由的基础工作必定是爱，也就是福音所带来的爱。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三个作为世界传承之宝的伟大词汇，他们若要被充分认识和实现的话，就必须要透过传扬耶稣的真道来达成。福音的传讲是独裁者的恐惧。如果你问，是什么能够让这片土地得以自由？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会说，是因为有公开的福音和自由的讲道。格拉斯哥市的格言是，让格拉斯哥因福音的传讲而繁荣兴旺。这句话也是自由本身的盾徽文章，自由因传讲神的道而得以兴盛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你在哪里发现新教，你就能够在那里找到自由。而无论你在哪里抛弃了新教，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枷锁，并且听到了被压迫者的呻吟。确实，新教并未在每个地方带来完美的自由，因为他对自己还不够充分的真实。还有一些地方仍然有奴隶在遭受鞭打，而他们的主人还自称为基督徒。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应当产生的果效，而是由地狱发明的欺骗所带来的结果。只有人类深深的堕落，才会允许并且容忍这种欺骗行为在神的阳光下出现。是的，你们这些坐在王位上的暴君，神用一块山里凿出来的小石头，就要把你们砸个粉身碎骨。哦，你们的巨型雕像虽然用黄金塑头，用陶土造身，但是它终将摇摇欲坠，摔成碎片，因为那位能够摧毁万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，王正带领着我们，谁能抵挡他的大能呢？又有什么能够阻挡基督要使人们获得自由的伟大真理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也请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万国如何在黑暗的迷信之下受到辖制。或许在这世上还有比君王专制更加可怕的东西，那就是神职擅权。愿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两样威胁，暴虐的君王和各类邪恶的祭司。任何类型的邪恶祭司都是不好的，而迷信的祭司则更是其中之最。唉，这世上有多少国家的才智被蒙蔽，盼望被摧毁，进步被阻挡，整个历史的光辉被遮蔽，他们国家的财富被抢夺， 这一切都是因为可恶的神权统治所造成的。人们被迫只能够相信祭司所选择的教义，只因他披上教袍，或者因他接受过深奥的诡计训练，他就要做人民良心的主宰。无论到哪里，他的话就是律法，他的旨意能够开启或关闭天堂的大门，因为他自称掌管着天堂与阴间的钥匙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拯救这些可怜的人脱离可怕的迷信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传扬福音。你不能使人自由，就连政府也无能为力。即使建立了共和的体制，也不能带给他们彻底的自由，因为只要神权统治还存在，共和体制就必要崩塌。自由与神权统治势不两立，正如神与魔鬼不能共存一样。除非一个倒下，否则另一个就无法站立得稳。但是福音教导我们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和君王，若将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，将使每一个人都提升到王子和君主的高位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与主教和祭司同等的水平，这就是能够使人获得自由的福音。也唯有宣扬这样的福音，才是这世界最伟大、最辉煌的盼望。只有福音，才能够将人类从肉体的奴役，以及更可恶的灵魂束缚中解救出来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这世上仍然有许多国家尚未尝到救恩的甘甜滋味。在广阔的土地上，还有不少人民仍然处于被贬损和被压迫的状态。非洲科伊科伊人的畜栏还没有发展成为华屋，新西兰土著的长毛也还没有完全被改造成为具生产力的农具。在许多地方，人们仍然未曾体验过生活的快乐、社会的安慰和文明的享受。如今，福音将要为他们带来双手满载的祝福。无论他传到哪里，来自天上丰富并且尊贵的祝福，以及在地上美好而富足的福祉，都要随之而来。这两者都是珍贵之物。虽然我们深信，福音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带给人死后的祝福，但即使是一个世俗主义者，他若是聪明的话，也必定会对福音的传播进展感到兴趣，因为即使在此生，他也会为人带来今生的福分。真正最能够促进文明的，就是十字架。唯有十字架和挂在上面的基督形象，才能够将野蛮人转变为文明人。那些带来和平福音之人的脚步是蒙福的，因为他们不仅带来能够与神和好的喜讯，也带来了神对世人善意的好消息。不仅是对今世之人的善意，也是给永生之人的好消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想要在最大程度上祝福这个世界，无论是暂时的、属灵的，还是永恒的，如果你想要祝福人们的身体和灵魂，如果你想要祝福他们的子女和家庭，如果你想要祝福他们的饮食和生活的一切所需，那么唯一又简单的方法就是宣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并且使他被充分的传讲和接受。这已经有许多的案例可以证明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毕竟神的大能不仅能够拯救世人，也会促进文明。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提出来的是， 福音是对人最好的帮助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至今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的土地仍然被鲜血染红。这些悲惨的地区不得不被称为雅各大马，也就是血田。那里是马蹄溅满鲜血之处，是乌鸦和豺狼啃食人类尸体的地方。巴拉克拉瓦战场的坟丘尚未被青草完全的覆盖，而那些埋葬我们被杀害的兄弟姐妹遗骸的地方，至今仍然尚未立起纪念碑。战争蹂躏了整个地区，即使到了近代，它所带来的破坏仍然未受到遏制。唉，我们该如何才能够终结世界上的战争呢？战神马尔斯啊，能够把你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捆绑在岩石上的锁链在哪里呢？你这残忍的魔洛啊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把你关进牢狱，永远的囚禁呢？请注意看，这里有一条大锁链，就是将来要捆绑那条大蛇的锁链。它是用血红的爱所铸成，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终将平息战争的号角，折断所有的战功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，三倍的有福，因为我们拥有了美好无比的福音，它将要使人们高挂无用的头盔，不需要再研究战争。让我们将福音传播到最遥远的地极吧。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，福音所到之处，它都满载着祝福，无论是暂时的或者是永恒的，它都会赐福人类。当福音传播到最远的疆界，当全地有人居住之处都被福音覆盖，到那时候，笼罩大地的迷雾将被驱散，我们的地球将如同新生的晨星一般明亮，与群星一同发射出所有的光辉，而众天使将要再次歌唱，神自己也将要重申他的宣告，一切都甚好。不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福音所带来的最大帮助是对灵魂的拯救。基督徒们啊，你们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，如今仍然迷失在黑暗之中，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，但是你们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了你们，他们正疲惫地走向那黑暗绝望的深渊。哦，难道你们的心不渴望瞎眼的人能够看见，迷途的人可以走向通往天堂的正路？难道你们的怜悯之心不愿意从烈焰当中抢救那将要被燃烧的木头吗？难道你们不会迫切地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够引导恶人归向美善，并且引导那些有品格的人归向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公义吗？难道你们不渴望看到神所拣选的人合聚在一起，看他们被洗净成圣并且得以完全吗？请记住，这一切必将成就，而既然它必定要成就，那就确定你们必须要将这福音传得既远又广，否则神所拣选的人就无法被召聚回到天家。但是如果没有传教士去宣教，他们要如何相信福音呢？如果没有人被差遣，他们要如何去传道呢？福音必须传遍全地，好使神的选民归回，使弥赛亚的国度降临。哦，你们这些热爱拯救灵魂的人啊， 你们难道不会因为地狱的深渊正在填满罪人而觉得可怕吗？难道不会因为看到那条宽阔的道路上挤满了旅人而感到忧伤吗？你们应该更加的渴望那条窄路上能够有更多的天路客才是。因此，我恳求你们，务必要竭尽所能，用各种方式来帮助耶稣福音的传扬事工，因为这正是世界所呼求的帮助，也是你们必须要伸出援手的帮助。借由传扬基督神圣的福音，过来帮助我们吧。到这里，我已经讲完了第一个要点。接下来，愿神帮助我们进入第二个要点。第二点，尽管不会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听到，但是每天的每时每刻，世界各国都在呼喊，过来帮助我们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最响亮的辩才就是沉默吗？要感动一颗正直的心，并不需要演说家的口才。沉默和无声的痛苦景象，对于一颗温柔的心而言，就是最有力的雄辩。确实，我必须承认，世界各国并不会真的开口向你们求助。而且更糟的是，如果你向他们传送福音的帮助，甚至还会有许多人拒绝。你们派遣的宣教士被杀害了，假神的祭坛被他们的鲜血所染红了。但是我仍然要郑重地重申，世上的列国正在无声地呼喊着过来帮助我们。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病倒，虚弱无力，并且即将死去，尽管他没有对我说话或者向我求助，但是我仍然会觉得他沉默的无助比任何话语都要更加有力量。要是我看到他像疯子一样拒绝我的帮助，甚至把我推开，但只要我确认他是真的精神错乱，而为了这个理由他也需要我的帮助，那么我依然会立即向他伸出援手。我很愿意帮助协助他，相信你们也会这样做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异教徒的呼喊》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。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